台湾的远洋渔业十分发达，而我国远洋渔船作业的渔场更遍布三大洋，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我国渔船未从事非法、未报告、未受规范的渔捞活动。有许多监控管理的措施都是希望避免非法渔业造成不公平竞争，也确保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于是产生了观察员制度。今天的小单元就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什么是观察员制度。我国从民国91年起实施观察员制度，目前已经聘用超过100名的观察员。观察员要随着渔船执行远洋渔业观察任务，在观察员完成专业训练之后，在船上必须要忍受风浪以及离乡之苦，依照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要求的项目，搜集观察船作业资料，填报记录表，拍摄渔获以及混获的生物，执行国际性合作计划，每周回报及时渔获资料。而回到陆地上，也必须协助执行国内外港口卸渔检查、港口渔获物生物采样与量测记录，宣导渔业管理规定。这其中的辛苦，只有体验过的观察员才知道。
一天的工作大概就是从甲板的那些量测的资讯，到填写到资本报表，以及到披露电子报表结束，这样算一天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采样的部分。如果今天你拿到的任务清单里面呢，例如说我要采大木尾的信线或大木尾的耳石，那我在我这观测的时段里面呢，我可能随机挑一尾大木尾，说哎，我这一尾我要取样，那一样体长量测完之后呢，当船员在处理渔获的时候，例如说你要取信线，那你就他在杀鱼的时候，你就要特别小心的请他把内脏的部分取下来的时候，不要把那些信线的部分鱼标或鱼蛋把它弄坏，这个你可能要去再跟船员确认，或者是甚至你要自己动手下去做，去取那些东西，然后再填写相关采样卡，我们采样卡上面所需要的资料，例如经纬度啊、体长、体重之类的。那这些东西做完之后，再把它冷冻到冻结室里面去做冷冻储房储存，等我们任务结束的时候再把它寄回台湾，寄到我们的那个署内的冻库这样子。那再做一个完整的入库，然后等老师他们研究有需要的时候再跟我们申请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出库的动作，送到老师的实验室去，给老师这样顺便把这个鱼体的资料给老师这样子。那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。
远洋观察员易志健他说，每天大概只做这些工作，不过听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却非常的费力。没错，观察员取得的渔业资料可是十分的珍贵，经过科学家整理分析，转成具有科学价值的资讯，不但能够辅助渔业科学研究，提升远洋渔业渔获资料以及资源评估的正确性，还可以作为渔业管理者订定保育与管理措施的参考依据。而观察员还可以适时向船长说明相关法规，协助我国渔船能确实遵守国际规范。所以观察员不只是远洋之眼，同时也是我国要做好海洋保育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从事观察员的工作，除了要十分刻苦耐劳之外，还要能够忍受思乡之苦。希望今天的小单元能够让您知道，在我们远洋渔业的成就当中，还有这么一群默默付出、默默贡献的远洋观察员。